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第63堂课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第四期学习的最后一堂课，圆满的这一堂课哈。下面我们开始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到这个业果不虚当中，讲到这个所断不善业。那么所断不善业，我们首先讲到的是十不善业。那么在十不善业当中，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与恶业。那么这个与恶业当中，我们知道有四支，也就是妄与恶业、离间与恶业、还有恶与恶业以及起与恶业。那么我们今天哈继续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讲到这个离间与恶业。那么对于这个离间与恶业的话，我们下面哈其实在这个原文当中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分成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公开离间与，第二个方面就是暗中离间与，那么第三个方面其实是在这个暗中离间与当中那么介绍了一下关于最为严重的离间与，指的是破和合僧。破和合僧的话是最为严重的离间语啊。那么总共分成这三个方面哈，我们来进行学习离间语的这个内容。那么首先看这个公开离间语，在讲到这个公开离间语的过程当中哈，首先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原文当中的这个内容。公开离间语原文的内容是，公开离间语一般是指具有权威的人在两个人同在的场合内当面以离间语使他们关系破裂而分道扬镳。那么这样的一种公开离间语哈，一般他这里边也是讲到了具有权势的人，他不需要暗地里边去这个使坏那么公开通过他的这种权势挑拨离间那么当面的话是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破裂而这个分道扬镳。那么这是自古以来也是非常多这种现象。比如说这个人在暗地里对你如何如何恶语谩骂，而且明目张胆的对你如此如此迫害，今天你们俩好像不是那样的吗？类似这样直截了当的挑拨离间的语言就叫做公开离间语那么大到就是特别有权势的，其实小到在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团体当中哈，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仗势欺人那么直接来进行挑拨离间他人的关系那么诸如此类的都是属于公开离间语的内容。其实对于这个离间语哈，我们也会什么呢，不断用一些校正来进行说明他的这种过患。其实不论是公开离间语也好，还有下面的暗中离间语，种种的这个离间语的话，那么以此都会果报会堕入到恶趣当中。我们经常说跋舌地狱，感受难忍的这个痛苦。比如说在六度集经当中也有讲，以离间语斗乱亲疏，巧诈多端，利心相恨，堕于地狱，无有出期。那么依靠这个离间语，种种的这种方式离间语，就是挑拨他人的这种关系挑拨亲疏，而且就是说自心的话也是巧诈多端，令这个彼此之心相恨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此后也是堕入到地狱，没有出击，在地狱当中感受种种难忍的痛苦所以这里边好像这个离间语的话，其实不光我们说是这个在家人，乃至于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有时候不注意哈，然后自己的这个轮回当中的习气巧诈多端的一种习气比较浓厚的时候那么也很容易随着自己的这种业习去挑拨离间但是我们要知道离间语的这样的一种业因的他的这种果报必定是堕入到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所以我们平时哈对于自己的这个语业，表面上就是说一句话，当然这一句话的话说得好，能够给人带来利益，那么带来今生来世的快乐，如果说得不好的话依靠这样的一种语业，必定会造下自己难忍的这种痛苦所以这里边哈是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之理要详细细思维看看自己所想所做的是否符合因果规律所以你像这个如是因必然感得如是果，这也是一种法尔规律比如说人们由于种种行为与这个天道相逆比如说乱砍乱伐乱用这个资源 啊，那么由此而导致气世界有四大不调，灾难频频，地震啊，还有火灾、水灾、旱灾等等的灾难频频。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边讲到雨夜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话和做事违背因果啊，这里边的因果并不是世间人所制定的这个因果。这个因果的话，在明眼的法尔规律当中，乃至我们没有超脱轮回的话，如实因感的如实果，这是一种法尔理。不论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啊，你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那么只要违背了这样的一种法尔的，或者说我们说一种规律啊，自然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规律的话，那么由此而感得的果，那么也必定是自己要承受它的苦果。所以我们在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挑拨离间的过程当中，说话做事违背因果，那么造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恶业。所以由这样的一种恶业的话，那么苦因必然感得苦果啊。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啊，感受难忍苦果的时候啊，那么时候想痛哭啊等等的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自己有人身有自在在这个文思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尽量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习气改正。那么下面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暗中离间语。暗中离间语当原文当中讲到说，本来两人情投意合，另有人到其中的一个人面前说，你对他倒是情真意切，关怀备至，可是他对你却品头论足，说长道短。这种背后以离间语让双方各奔东西的话，就叫做暗中离间语。所以这种暗中离间语哈，也是说我们有时候造这个离间语比较多的一种情况，那么经常也是造这个暗中离间语，这样就是说暗中啊来进行挑拨离间，那么罪过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像我们下面哈，主要是引用一些公案来进行说明暗中离间语的这个过患，因为暗中离间语从字面上大家都能够了知，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佛经当中所讲到的暗中离间语的过患。那么引以为戒的话，也可以什么呢？对于我们极生的这个文思修行起到指导的作用。在传记百元经当中有生豪的这个公案，他是出生在这个大富长者家，家里非常富有，但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哭个不停。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浑身啊长下了这个就是烂疮啊，所以小孩子一出生长了这些烂疮，而且一直找医生怎么样治都治不好啊，所以也是从小到大生活得非常的这个辛苦啊，非常痛苦啊，所以叫这个小时候的名字也叫生豪。那他后来长大之后的话，因为实在无法忍受病痛的这样的一种创痛的这个痛苦啊，后来到处找这个名医，然后也想找一些方法能够遣除身上的这个痛苦。那最后有人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就是城市附近有这个本身释迦牟尼佛陀遍知佛陀，他可以让众生离苦得乐，带来种种的这个吉祥如意啊，然后就建议这个僧豪去见释迦牟尼佛。那么僧豪见了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当下，确实也是产生了信心和欢喜心。依靠佛力的加倍，他当下他的这个疮啊就已经就是不痛了，已经这个痊愈。后来他以此对佛法产生信心也出家并且当下这个就是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落，就已经这个落发出家了。出家之后他精进修行而因此获得了阿罗汉果，以此获得了阿罗汉果。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些眷属啊不解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生豪出生于大富长者家，但是说又带来种种的这些难治之症，在这个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从小到大感受这个难忍痛苦但是依靠见佛的这种因缘那么出家修行并且证得这个阿罗汉果，那么这之间的这种因缘果报是什么样的？那么当时佛陀也是对众眷属讲到了生豪的这样的一种本身的一些这个因缘，说他在这个前世的时候也是一个富翁啊，当时在他们的这个城市有两个富翁，甲富翁和乙富翁。我们就假设这个生豪的话是这个乙富翁吧。那么当时这个甲乙富翁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富有，那么甲富翁对这个乙富翁的话就产生了这个嫉妒和竞争之心，想方设法想要把这个乙富翁搞倒那么有一次他就拿这个财产就是去这个贿赂国王拿财产去贿赂国王，给了这个国王很多财产，并且就是说跟这个国王说乙父王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样这个投机取巧那么一靠这样的一种因缘，也就是说这个离间语挑拨离间，暗中离间，那么国王大怒然后就开始惩罚这个乙父翁也就是生豪的前世用这个鞭棍来进行棒打 而且打的这个浑身就是体无完肤啊。那后来那个就是申豪，也就是这个以富翁就是免于这个刑罚之后的话，打完之后后来他就对这个人生啊产生了一种无常感，认为再富有的话，那么在这个人生当中也是有种种的不如意。我们前一段时间所讲到的一些这个怨憎会苦啊等等的这些痛苦等等的这些痛苦，所以他觉得人生是无常的，是短暂的啊。那么产生厌离之心，厌离之心之后的话，他就入这个深山修道，入深山修道啊。那么修道之后，好像是获得阿罗汉果还是圆觉，已经得果了啊。那么得果之后，他当时也是对这个最开始陷害他的这个假富翁啊产生了悲悯之心，认为他这样就是说在他人的一生当中啊造下了这样一种恶业，非常悲悯他，想让他种下一种善根忏悔，然后就在他面前示现这个神通，应该是圆觉吧，示现种种的这个神通神变。那当时这个假富翁看到之后的话，那个也是什么呢？非常的那个。就是非常的这个难过呀。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好像那个申豪上世讲记当中不知道是甲还是乙哈，反正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应该是甲富翁啊，就是最初陷害他的那个不是那个就是被打的哈，我刚才讲错了，不是被打的那当时这个就是陷害这个乙富翁的这个甲富翁，应该甲富翁应该是申豪的前世，然后看到这个当时被他陷害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同伴吧那么已经得果了，获得这样的一种稀有神变，那当下也是非常懊悔并且当下也是忏悔了但是尽管忏悔，他还是在这个来世堕入地狱，从地狱出来之后的话依然还是什么呢，就是感受一些这个难忍的这个痛苦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本身释迦牟尼佛的那一世的话那么尽管转生为大富长者之家但是依然还是就是说依靠前世调拨离间，导致他人被棒打的这样的一种果报的话，那么浑身也是长这个烂疮。所以这是在这个传记百元经当中哈讲到的这个申豪的公案。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人的话，应当什么呢？临于两舌，不要这个调拨离间，因为如是因感得如是果，这也是弥言地当中的一种法尔规律。所以佛陀在这个伽罗经当中也有讲说，若爱于两舌，动乱行嗔恚，堕轨，地设左，头面而丑恶呀。那么喜欢两舌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并且在这个集成当中扰乱他人的这个身心啊，相续当中也是充满嗔恚之心。那么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也是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然后就是说感受种种难忍的这个痛苦，而且也是非常丑恶呀。依靠这个两舌的一种这个果报的话，在这个恶鬼道当中也是感受这样的一种痛苦。还有佛陀在诸法劫要经当中也有讲到说，比两舌恶报，则堕于地狱，常念念常燃烧燃，自受其疾苦。依靠两舌的恶报的话，在不同经典当中哈，有时候说他是堕入到恶鬼道当中，有时候也是说他堕入到地狱道当中。那么在这个诸法劫要经当中哈，也是说两舌的果报，也就是离间语的果报的话，是堕入到地狱当中。说感受难忍痛苦，然后也是什么呢？说这个大海不离波浪不离大海一般，那么有情造的这个业的话，那么不会成熟在外在的地水火风那么必定会成熟在有情哈自身的这个相续当中，说自食其果果报也是极其严重的。这也是在这个诸法劫要经当中哈讲到了这个离间语的这样的一种难忍果报。那么即便我们说从地狱恶鬼当中恶趣当中脱离那么转生到人道有时候还依然有他的一些感受等流果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申豪啊，那么他转生为人，那么依然在他没有真正入这个佛道之前的话，那依然还是要感受一些就是离间语的一些这个果报，离间语的一些果报。那么以上哈，我们对于这个暗中离间语做了介绍，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暗中离间语当中所讲到的，那么破和合僧是最为严重的离间语。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在所有离间语当中，要数破和合僧最为严重。其实这个破和合僧哈，在居士论当中也有介绍他要满足种种条件，我们这里边哈也不具体讲。其实真正的破和合僧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破和合僧一定是什么呢？有佛陀出 是，而且这个能够破和合僧的人，也不是说一般的人他能够破和合僧啊，他要精通三藏，而且就是说各方面要具有这个神通神变，像这个提婆达多也具有神通，而且他也修行啊，并且的话他精通这个三藏十二部啊等等的，可以与佛相争啊。所以就是说他可以这个破这个和合僧，而且他只是一天破和合僧的这个时间也只是一天，这是在这个居士论当中也有这个介绍啊。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话，真正的这个破和合僧没有，但是类似于像破和合僧这么严重的离间语的这个恶业，那么依然还是有的啊。所以对于这个破和合僧，在五分律当中也是有讲到啊，破僧论的这个和合在这个律本当中也讲到说，正具和合乐，和合常安隐，若破和合僧，一劫地狱苦。那么僧众的话，我们说六合净啊，和合安乐，那么大家共同就是说，那个和合呀、啊，那么修行道业。如果说你破了这个和合僧的话，那么在一劫当中，在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的痛苦，啊，所以破这个和合僧罪过非常大，然后就是反过来的话，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僧众啊和合。依靠自己的这个爱语也好，和合语也好的话，种种的这个方面方法让僧众和合，那么在五分律当中也是说，可以感受这个安乐，所以正具和合乐，和合常安隐，若和合破僧，一劫升天乐。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就是说已经四分五裂的这个僧团让他重新和合，那么大家共同闻思修行的话，也会在一劫当中感受天界的这个安乐。所以我们就是说感受痛苦也好，感受快乐也好的话，在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内心的这个善和恶，内心恶的话，那么因此造了这个语的这个恶业，像这里边破这个和合僧啊，挑拨离间啊等等的，确实也是感受这个痛苦。那么相反，如果说像这个离间语相反的话，我们说一些这个和合语的话，那么因此也可以在这个人天感受安乐，甚至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个安乐。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还继续讲到说，尤其是在密圣传法的上师与弟子之间进行挑拨而搞破他们的关系，或者在金刚道友之间制造不和，那罪业可是重上加重所以也是在这个虽然在现在没有真正的这个破和合僧，但是类似于像破和僧这么严重的这个罪业，比如说这里边举的这些例子，尤其在密圣当中上师弟子之间挑拨离间挑拨离间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或者在金刚道友之间制造不和的话那罪业是什么呢？比一般的这个离间语是这个更为这个严重的，是最为严重的一种离间语罪过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上师也是讲到嘛，比如说现在看到有一些人明明是同一位上师的弟子，却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在我就不在，然后远远看到对方来的时候的话，本来要从这条路走，然后就绕道而走的话其实这也都是一种什么呢？离间所导致的一种这个不和合呀。那么由此也很容易什么呢？造下一些离间语所以有些这个逝者也曾经某些上师的这个逝者也曾经跟上师说过，说这个两个居士嘛，甲乙居士关系可能不太好，说问为什么，说看大家的相啊，有厌相啊，因为一个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马上会离开所以我们用一名的话来讲的话，那这两个人叫就是不并存相违，应该是如同这个水和火一般如同这个光明和黑暗一般，一者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像这个猫和老鼠一般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天地的这种关系，如果金刚道友之间是如此的关系的话，那么也是相当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离间语的时候，因为讲到就是挑拨离间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以及挑拨离间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也是极为严重的一种离间语。那么由此而引申，其实作为金刚道友彼此之间的话，一定要和合，不光是语言上那么从这个内心上的话，一定要这个和合，因为我们往往就是说，虽然外在的相不能够说明一切，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自然当中一种这个流露出的这个外在的相，那么也可以看出一种不和合的这个相。所以由此不和合的话，那么大家一起相处，那么由自己的一些这个习气的话，也容易什么呢？造下我们这里边所说的非常严重的离间语，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既然彼此是同心道友。那么如果说连互相说话的余地都没有的话那我们作为就是密圣行人的话，那么都是受了这个大圣菩萨戒的那受了大圣菩萨戒的话要冤亲平等，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同行道友都无法这个就是说和合，那么见到冤敌该如何对待 所以面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众生，又怎么以大乘精神去度化他们啊？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哈，不论是在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边，共修的一些这个菩提学会的道友也好，还有在寺庙里边清修的一些这个出家人也好的话，那么这一点上师也是告诉我们值得这个深思啊。我们在学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光是往外看，那么观我们内心，甚至在我们就是说，光说我们这个菩提学会的话，我们有些人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些弊病。那么有了这些弊病，上师为我们指点出来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反省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足之处啊，那么及时改正。所以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莫坏善知识，远离恶眷属，口常和和语，则生不动果。所以我们不要什么呢，就是毁坏善知识，我们应当远离恶的眷属。如果我们的语言啊经常说一些和和语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也是往生不动果啊。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如是跟我们做的这个宣说。那么反之破和僧啊，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地狱当中异界当中啊感受难忍痛苦，如果挑拨离间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也会在这个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所以相反哈，我们如是因感得如是果。那么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讲，如果口常和和语啊，然后平时我们懂得这个善恶的这个就是权衡，然后取舍善恶的话啊，不毁坏善知识，远离恶眷属啊，那以此我们会往生这个不动果啊，是极为殊胜的。所以以上哈，我们对于这个与恶业已经讲完了。那么下就是那个就是离间语已经讲完，下面的话我们看这个语的这个恶语哈、啊，与恶业当中的这个恶语第三个。那么恶语的话，我们分成三个方面四个方面来进行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公开宣扬他人的缺点，取外号。其实这里边哈，我们就是要了知恶语的这些分类吧，也算是一些分类。其实对于恶语的这个分类哈，我们这里边讲的还不是说特别详细。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同时参阅一下上师在讲这个极乐圆满大书的时候那么在极乐圆满大书当中，对于这个恶语哈，哪些属于恶语，从大到小为我们做了这个分析。因为我们不注意的话，其实这个恶语啊很容易犯下的。那么我们在前行当中，我们只是那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大概了知一下什么是属于恶语。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公开宣扬他人的缺点，取外号啊。我们很不容易就是不留意的时候，很容易什么呢，给别人取外号啊，觉得这是幽默啊，觉得这是这个开朗啊等等的，取一些这个外号啊。但实际上这是属于什么呢，恶语哈，是一种不好的这个就是习惯啊。尽量我们就是说学了这些道理之后的话尽量要改这些不好的这个习惯。那么第二个方面指的就是指责对方口出不逊的恶语啊。那么这是明显的一种这个恶语啊，直接指责对方口出不逊啊，然后让对方内心就是不安啊等等的，那这些语言的话属于恶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这个恶语哈，就是他表达的方式非常温和，但是实际上什么呢，是骂人呢，让你心里不舒服呢，那这样的一种温和方式的也是属于就是恶语的恶语啊，也是属于恶语当中的这个恶语。以及第四个方面是从对境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说一下恶语哈。那么严厉对境前，比如说在殊胜上师具有法相的这个殊胜上师面前说这个恶语，罪过更大。所以我们通过这四个方面来进行了知。那么我们首先哈看这个第一个方面，公开就是说那个宣扬他人的缺点啊，取外号。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对于相貌丑陋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缺点，例如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盲人、聋人等，当面称呼瞎子、聋子。所以这个取外号哈特别不好。人有缺陷了以后的话，说他是这个跛子呀、矮子啊，然后说他个子特别高、大个子，然后鼻子有一些塌的话，说他是塌鼻子。然后人有点胖的话，说他是胖子，然后又特别瘦的话，说他骨瘦如柴。耳朵大的话，又说他是大耳朵。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哈，很多人在这个不注意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语言哈特别不谨慎的时候，那么像这个取外号的这样一种恶语啊，也很容易犯下。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恶语的话，也必定在极生和来世当中啊，会感受很多的这些就是说那个恶趣的这种痛苦。其实取外号不光是说对于人，我们不能够说他是跛子呀、矮子啊、什么大个子啊、小个子啊，不能够起这些外号啊。那么乃至于在这个《结论文大树》当中哈、啊，说对旁生你都不能够起外号，比如说你养的一些宠物也好，还有你养的一些这个家畜啊。啊，那这些你起外号的话，那旁生他也有灵性，他也不高兴啊。所以在这个就是《结论文大树》当中啊，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精彩的这个公案，但是我们这里边时间关系哈、啊、不介绍。总之哈、啊、我们对于这个一切众生那么有一种恭敬就是慈爱的心的话，那么自自然然我们不会对他们去这个取外号。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的这种感受哈、啊、在这个法王威宝的传承当中，因为特别强调，比如说法王在讲百业经的时候就讲到起外号啊，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果报，我们下面也会引用公案来进行说明。所以基本上在法王威宝的这个传承当中，然后在我们平时所接触的一些同行道友当中的话，很少就是说去给别人取外号的。但是我就发现在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道场当中啊，如果说没有强调这方面的这个业因果的道理的话，那么人不注意的时候很容易给别人起外号。我就记得在这个前两年回汉地啊，然后也是遇到一些这个师兄弟那么他们就是说上佛学院的过程当中哈思想也比较开放吧，然后经常什么呢，说这个人长得像土豆啊，这是真的，然后真的就叫人家土豆啊，还觉得没有什么，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给那个不同的道友起是出家人彼此之间哈，那么起这些外号，当然他们可能就是说也不是一种恶心吧哈，只是觉得好玩，然后起这些外号。后来我们在这个临走之前哈，反正不管他接受不接受，还是就是跟他讲到了起外号的话，不要就是说起这些什么土豆啊、矮子啊、胖子啊等等的啊，起这些上次不是讲吗？如果你非要起外号的话，起一些漂亮的这个外号，比如说你像一朵花等等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起这些外号的话，肯定像这个如同猴子一般，然后吃饭如同这个牛反刍一般的话，那这种外号的话，肯定不论你是有意也好，无意也好的话，因果是不虚的。我们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必定要什么呢？感受相应的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哈作为这个法王威宝的这个传承弟子们即便是说有些不属于我们自宗的一些这个修行人，那么在学习这个情形过程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起外号其实还是什么呢，值得这个重视。我们不一定修行的话闭上眼睛在那里打坐呀一心一意的念佛就是修行，其实在平时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业因果善加取舍啊，那么也是一种修行如果你在这个打坐但是平时语言不注意，经常给别人起外号的话那像不像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哈，自己也可以去思维所以他这里哈是讲到的这个取外号等等的。所以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有些人认为是一种说话艺术，如果我们不起外号的话，认为这个人死板啊等等的，但是实际上的话这种语言的过失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就是修行人的话，不要赶这个世间上的这个所谓的时髦也好，或者说这个时潮也好，不要赶这些。要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言行的话，要依靠这个因果来进行取舍。所以这里边取外号语言过失非常大。那么我们应当什么呢？值得这个谨慎哈。所以他这里说这个公案说明恶语，我们下面的话是依靠公案来进行说明，恶语虽然只是语言上的业，但却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并损害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引用的这个公案是那个《咸鱼经》当中有一个密圣比丘的公案，我们这里边也不详细讲。这个密圣比丘的公案，上师在讲这个《结论文大书》的时候，在大书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公案。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的这个密圣比丘嘛，他已经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那么取名为这个密圣比丘。当众眷属哈也是问佛陀关于密圣比丘的一些前世的这个因缘的时候那当时佛陀就跟这个众眷属说，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以前曾经就是说碰到一个这个猕猴啊，那么这个猕猴当时不是也是供养这个佛陀蜂蜜，供养佛陀蜂蜜后来也是对这个佛陀产生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啊，那么就是不久之后就那个堕入这个悬崖而摔死了。那么摔死之后的话，那么他转身为一个城市里边的这个长者家的这个孩子啊，那么从小也是对佛陀有信心后来也是父母同意他出家那么出家之后也是证得了这个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所以那个当时众眷属问这个密圣比丘的这个前世 姻缘，为什么说他曾经转生为猴子？那么也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开玩笑看一个这个比丘啊，然后就是跳过河，因为这个比丘威仪当中，出家人威仪当中不能够这个跳跃啊，走路要有威仪啊，不能够这个就是说跳跃啊，然后就是跳跃跨过那个河等等的，那他当时看到这个比丘哈、跳过了这个河，他就说，哎，你简直像个猴子一样，啊，像个猴子一样。那么这样就是说给人家起外号啊，嘲笑人家啊，所以在这个后来五百世当中啊，那么也是转生为这个猴子。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也是那个当时也是忏悔了嘛，忏悔之后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也是当时也是忏悔发愿啊，所以执意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结了这样的一种殊胜因缘，并且就是最后出家啊，而这个证悟阿罗汉果，所以他这里哈对于这个恶语取外号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好的这个果报。其实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有很多就是说一些这个猴子啊，确实他前世是因为恶语啊，然后给别人取这个随便就是说取这个外号，有时候是在这种嗔恨心不满当中去给别人取外号而感得的。比如说在那个佛说世子月佛本生经当中哈，也是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公案。他这个公案当时有一位这个比丘叫婆须密多，这个婆须密多哈也是经典当中说他是那个菩萨比丘，菩萨比丘，但是他不讲威仪，不是说不讲威仪，他有他度化众生的一种秘义吧。依靠他前世一种因缘哈，他即生出家之后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但是他很多的这些威仪的话特别像猴子。我们经常看那个就是说孙悟空啊等等的说他不走这个正路，经常就是说走路边，然后要不然就跳到树上。当时这位那个婆须密多菩萨比丘的话也是，他不走路，然后经常就是说他是那个比丘啊，已经证得阿罗汉果那么经常就是在那个像猴子一样，然后在这个树上啊蹦来蹦去，然后以此的话当时让那个城市里边有那个84000金丝猕猴，是那种金色毛的那种金丝猕猴然后就是跟这些84000金丝猕猴啊就是那个嬉戏，而且让这个84000金丝猕猴产生这个欢喜之心但是别人他其实是什么呢，有度化这个84000金丝猕猴的一种这个秘意哈，一种悲心。但是当时城市里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在家居士也好，其他人不理解，然后就把那个婆须密多的这样一种不如法行为就报告给当时那个频婆娑罗王嘛说这个佛陀的弟子的话太不讲威仪了也没有一个人样，然后像猴子那样在树上蹦来蹦去希望这个国王能够管制一下。当时国王还不是说特别理解然后他就什么呢，想去问问佛陀这个比丘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就是有了这一段公案。所以当时那个就是频婆娑罗王不是去拜见这个佛陀的时候，那当时84000的这个金色猕猴也非常欢喜，并且拿那个花呀等等的反而供养这个频婆娑罗王跟他有前世一种因缘吧那么具体后面哈，我们对于那个就是婆须密多的这个公案我们不讲但是后来其实婆须密多的话他前世曾经有500世哈做过那个猴子但是因为对于这个出家人啊，然后受了这个五戒等等的因缘，所以在佛世的时候那么也可以出家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啊，有这样一种殊胜因缘。那当时后来频婆娑罗王有问到这个84000金色猕猴堕这个猕猴身的一种因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个就是佛陀就对这个频婆娑罗王介绍了这个当时在那个城市当中哈84000金色猕猴前世的一些因缘。所以他那个前世因缘的话是在那个过去哈拘留秦佛时，当时在那个波罗奈国还有居约弥国两国之中，当时有84000比丘尼。这84000金色猕猴就是前世的这个84000比丘尼。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84000比丘尼造了什么业，而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说他后来也是堕入恶趣嘛，那么堕入到这个猕猴的这个畜生的这个身份那么经典当中说他84000比丘尼嘛不好好修行，然后行一些非法，而且就是说穿通白衣并且就是说犯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戒条，犯很多的戒条并且也是邪密养活自身像这个前台婆女一般没有任何的这个惭愧之心，以淫为淫弱呀，总之就是非常不如法那当时就是这些这个犯戒比丘尼哈，然后也是什么呢愚痴没有智慧，整天在放逸当中，好像像这个愚痴的猕猴一般。而且他们不恭敬比丘，见到一些修行特别好的这个男众比丘然后他就什么呢？有德的时候 反而什么呢，把这些修行好的比丘看作如贼一般，一点也不恭敬。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位这个比丘尼哈，有一位比丘尼叫善安隐啊，他已经修行获得这个阿罗汉，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而且具有这个神通神变。他看到这些比丘尼造这些恶业哈，也起了这个悲心啊，想要劝诫这些就是比丘尼。他当时就是对这些比丘尼就说姊妹们，说世尊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说这样的一种偈颂，他下面说了几个偈颂，我们这里边就只是引用一个，说这个比丘尼的话，如果不修这个八经法，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有德的比丘一点也不恭敬啊。那当时这位阿罗汉比丘尼就对这些犯恶的比丘尼就说嘛，说你们不修八经法的话，佛陀说不修八经法的人，他不是释迦种族的这个修行人嘛，女众修行人，犹如这个卑贱的旃陀罗一般。而且后面对他们就是讲到佛陀说不持清净戒律，违犯戒律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也必定会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啊。那么也想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劝啊，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回头能够这个忏悔自己所造的这个罪业。但是当时这八万四千比丘尼哈，就是听了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善安隐比丘尼的这个就是劝诫之后，不但没有感激之心，听了以后，反而什么呢？心怀愤恨，产生了这个嗔恨之心，所以当下就恶口相骂，说你这个老猕猴啊，就骂得也非常难听，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跟我们妄说这些恶语妄语，横说这个地狱果报胡乱跟我们说这些地狱果报，你怎么就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行驶，将来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呢？当时就是这样恶口力骂这个当时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啊。那阿罗汉比丘尼就是当时看他们就是造这样的一种与恶业哈，也怕他们就是感受这个一些恶趣的男人痛苦，想让他们及时忏悔嘛。当时这个阿罗汉就实现种种神通神变，那八万四千的这个方译比丘尼看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实现神通神变，当时也是产生了这个忏悔之心然后也是忏悔，并且也是发愿嘛，愿自己将来就是说身色是这种金色身啊等等的，也是发了这个愿。但是尽管哈，他们当时确实也是诚心忏悔发愿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罪业哈，也不是说特别好忏悔清净的。那后来这些恶人说，在经典当中也是说身患命中而堕入的这个阿鼻地狱在阿鼻地狱当中感受这个难忍痛苦浑身就像莲花遍覆这个地狱当中一般，感受难忍痛苦，而且次第又经历这个十八大地狱在这个中狱当中受命正等各一大劫，所以在这个十八地狱还有阿鼻地狱当中哈，长劫当中感受难忍痛苦，然后如是辗转至九十二劫，然后横处这个地狱当中，从地狱当中出来又转成为恶鬼五百身五百世，那么为这个恶鬼身，从恶鬼出又有一千身成为这个猕猴由于他们前世的一些发愿哈，愿这个身是金色的，所以他们成为这个金色猕猴所以你像这个在世俗月佛本身经当中哈所讲到的这样的一则这个公案，那么也是因为恶口所遭致的那么就是既当时已经忏悔了，那么依然还要在地狱乃至于就是说在旁生界当中，那么感受这么多劫的难忍痛苦，所以因果确实是这个不虚的。所以在那个世俗月佛本身经当中也是有一个偈颂，以前在那个中论当中不是说有部宗认为说这个业的连接是这个不施坏法，其实不施坏法佛陀在经典当中有讲，比如说在这个世俗月佛本身经当中，当时佛也是说这个不施法如券业如负财物，也是同样的这个比喻来进行说明因果其实是这个不虚的。所以我们造了这个与恶业的话，那么也是同样的语言表面上好像就是说杀不了人但是实际上他会什么呢，让自他获得这个伤害，乃至于自身的话在今生来世那么会感受种种的这些我们都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恶趣的果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这也是在这个佛经当中的一则关于就是取外号这样的一种恶语那么就是说所导致的一种果报， 然后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有讲啊。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哈，那比较这个大家共知的，像第一是噶玛巴杜松前巴的这个公案。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十六世大宝法王也好，十七世大宝法王也好的话，很多人都认为哎长得非常庄严，但是实际上第一世的这个大宝法王长相哈并不是那么庄严。也在那个十七世大宝法王讲这个佛子行的时候曾经讲过，说第一世噶玛巴杜松前巴在过去时，也就在迦摄佛时代，因为取笑一名长得像猴子的这个比丘啊，取笑他啊，那么以此恶业在五百世当中升为猴子，那么之后转生为人，那么像这个第一世的杜松前巴时，那么当时长相也是有点像猴子，并不好看，所以在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这个女朋友啊，就是因为嫌他长得这个太丑而抛弃了他，所以他也因此哈也挺好，因此的话，那么升起了这个出离心，并且发愿就是说将来要长相庄严啊，否则的话也是很难度化众生啊。所以在这个网上也有人说，像这个第十六世和那个第十七世噶玛巴长相庄严的话，肯定和他前世的这个发愿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像那个第十六世哈噶玛巴就非常庄严啊。那么生前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在西方弘法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庄严身相。那么这方面也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像这个长相的这个庄严与否哈，有些人现在通过一些这个美容手术啊，那这些的话，它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啊。但是真正哈资历方面，你要想长相庄严的话，那么尽量什么呢？修忍辱啊，说这个和合语啊等等的发愿呀，依靠这个鲜花供养上师三宝啊等等的话，那么会获得这个妙相啊，妙相庄严啊。所以这里哈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因为这个起外号方面哈，其实一些这个佛陀本身也好，还有像一些这个就是大宝法王的一些这个前世也好的话，也曾经造过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吝啬的话，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呢？提醒啊。那么让我们在这个集身当中懂得这些因果之后的话啊，那么尽量要什么呢？杜绝这些这个恶业。所以恶业的话，虽然只是语言上的业，但却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并且伤害我们的方方面面。通过以上两个公案，我们就能够了知啊。因此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人，最好依靠什么呢？正知正念来进行摄持自己。那么千万不要说这个恶语不要就是说，当然依靠这个不满心嗔恨心去这个恶语重伤取外号的话那更加是不对。乃至我们在细小当中去这个开玩笑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不合理的所以这里边要谨慎我们的这个语业。所以萨迦班智达也曾经讲过说，伤害他人之恶语，即使冤抵亦勿说，否则如同骨回生，立即自受报复业那么伤害他人的这种恶语的话即使是我们嗔恨的这个冤抵也不要说刚才像这个八万四千比丘尼啊当时也是不满这个阿罗汉比丘尼的这个教化，产生了这个嗔恨心。但是说了以后的话，你看看他在这个九十二劫当中从阿鼻地狱一直到其他的这个十八层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并且在这个一千那个身当中的话，那么感受这个畜生的这个身份。所以即使冤敌想，就我们有些就是说利他心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就是想想自身的这个果报，也千万不要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恶语，否则如同这个空谷回声一般，那么必定会什么呢？自受报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在大家平时防范恶语方面也一定要这个注意哈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即使学了佛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再强调我们再辅导的话，可能对有些这个善恶因果方面也是满不在乎也不知道是一种前世的这种业力还是什么其他的这种原因，反正听到这些道理的话，就好像是听故事听新闻一样，过了就算了，没有就是把这个法呀融入到这个相局当中，只是当作这个耳旁风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学佛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哈依靠种种的这个方法，我们这个文字修行学习这个佛法的话，其实最终就是让相学当中真正萌发这个明眼地当中的因果正见生于地当中的一些这个般若空性等等的，还有这个就是菩提心如果这些我们就是说没有在相学当中升起的话，确实学佛只是种一个善根而已，那么再大的这种意义也是没有的。 那么下面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恶语。刚才说的是这个起外号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主要是指责对方的这个就是说语言呀、口出不逊的这个恶语。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此外凡是指责对方的过失或者是口出不逊的语言，都属于恶语。那这样一种恶语哈，在现在特别多，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这种业力哈，不光是一种家庭的这种熏习的这种范围，随着媒体的这种发达，在一些网络上啊、电视上啊，专门就是说有一种这个频道，教你怎么样去骂人，教你怎么样说一种这个尖酸刻薄的话，那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造这个恶语的这个业，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哈。所以这样的一种恶语的果报也是非常的这种严重。那么在这个大宝积经当中也有讲到说，不求他过失，亦不举人罪，离粗语牵令，世人当解脱呀。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修行过程当中，那么像这个语恶业当中，比如说我们不求他人过失，不见他人过，也不什么呢，一种恶语的方式，出言不逊，那么举他人的这个罪业呀，那么离开了这样的一种粗语，消息当中远离了牵令之心，那么这样的人必定会获得解脱。那有些人说大宝积经当中说，不求他过失，亦不举人罪，说别人有过失，我也不能够举他的过罪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过失吗，举出他的这种那个过失吗。其实这个哈，上师也是在这个讲这个净土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他那里边在极乐愿文大书哈，对于恶语就是有很长一篇在分析这个语恶业。其中有一种的话，指的就是说，即便是对方有过失，我们都不能够说以粗语的这个方式去举他的这个罪过，不能够骂力。你可以什么呢，善巧方便，依靠这个和恶语的方式，那么善巧方便取出对方的这种过失。除此以外，如果你不是这个殊胜上师在这个传法过程当中为了指点弟子来进行以粗语调伏弟子的话，除了这种情况，那么即便是同行道友之间的话，对于对方的这个过失，我们都不能够说以恶口去骂力他啊。所以在这里边哈，欲不举人罪，我们也要这个善加了之。如果是殊胜上师为了这个利益弟子的话，那么去骂弟子也好或者乃至于就是说以手来进行打呀，以棒来进行打呀，种种的这个棒喝也好的话那么不但没有罪过，反而会什么呢，给弟子只要你有信心，那么必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那么不能够跟我们这里边就是说那个等同啊，这里边所说的这个等同。所以我们在每学一段的这个内容啊，或者说一段校正的时候的话其实随着这个文字的不断深入哈，基本上大家也应该能够善加理解这里边的这个法义哈。所以这里边哈，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恶语的话，乃至于就是说对方有过失，你恶口骂他的话，那么也是属于这个语恶业也是属于这个语恶业，所以大家也需要这个了知。那么下面我们看的那个就是第三种哈，是以温和方式的这个恶语。温和方式恶语在原文当中讲到说，尽管不是粗恶语，但是通过温和的方式使对方心不愉快，这种语言也包括在就是说粗恶语当中。温和的方式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包着这个糖那个就是舔着这个糖的这个刀刃啊，说语言像这个有这个蜜糖的这个刀刃一般。在这个藏语当中也藏言当中哈、也有说比如说那个语言的话就像什么呢，虽然没有尖尖的这个利刃的语言啊，那么也能够刺入人的这个心甚至比这个就是利刀刺入人的心更加什么呢，让人难以这个忍受啊。所以以前不是那个就是民国初年的一些歌星也是说人言可畏。为什么说人言可畏呢，有时候是人的这个语言在这个温和当中，那么他要想这个攻击对方的时候说的这个语言让什么呢，人们甚至有些没有学佛的人他都没有什么呢堪忍的这个能力想要这个轻生的所以他这里边哈，对于这个温和语言的这个恶语啊，那么大家也要这个杜绝。那么在藏地有一句俗话说粗恶之语无多少，欢喜之时无大小。什么意思呢？粗恶的语言，不管你是说多还是说少，那么只要是伤了别人的心就不合理。所以你不论用的这个方式是这个猛烈的方式也好，温和的方式也好的话， 啊，那么只要是你有意伤了别人的心的话，那其实就是不合理的。那么还有就是后面说欢喜之食不大小，意思也就是说供养他人的食品不管是大是小，那么只要表达了你的心意就是好的。所以这里边也是什么呢，在这个藏地的一些俗话当中啊，确实表达了我们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标准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为人处事的时候，也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非常复杂呀，或者觉得没法跟人这个相处。其实这里边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如果内心闲善的话，那你像给别人东西，其实你就是说不论是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给的东西是多也好少也好的话，你表达了你的这个诚意就是好的。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那么说的这个恶语多也好少也好暗中也好或者说明底也好的话，那么只要伤害了别人的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温和方式的这个恶语啊，也是要这个杜绝的。因为在现在哈，随着就是说信息的这个发达那么有一些就是说讲这个恶语的方式也不是说特别野蛮但是一种温和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让这个很多人接受不了，影响了很多人这种就是内心确实造的这个业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正法念书经当中也有说到说，恶口破慈心，智者能舍离，常乐说软语，则生于天上恶口的话破坏了我们的这个慈悲的心念呀。语言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身的这种也算是一种这个外在的这种表业，但是它是由我们内心而这个引发的。所以一个爱说恶口的人，那么他相许当中肯定不会有多少的这个慈悲之心。那么作为智者应当舍离，如果能够舍离这样一种恶口的话也说明他相许当中有慈悲之心依靠这个慈悲之心说这个柔软语爱语的话利益这个众生那么以此也能够说生于这个天上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智者和愚者的一些语言的这个就是说技术吧，语言的技术。有些高僧大德那么平时说的这个话很计较，好像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说什么都会让别人非常开心但是有些人的话，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就认为什么呢不仅不如此，而且什么呢，都会认为他最好不要说话不然的话好像一开口就会得罪人，一开口的话就会什么呢，把自他都会弄得很苦恼包括自己本人以前说话的话有时候也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就是说惹别人生烦恼的一种这个就是心态当中那么说的这个语言也会什么呢，让别人去产生这个烦恼，好像在指责别人的过失，但是实际上让他人产生了这个烦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别而且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本来不想这个得罪他人，但是一说了话以后的话就把他人给得罪了，然后就让他人的这个内心产生了这个烦恼之心有时候也会什么呢，怨自己到底前世造了什么业，为什么一说话就出问题不让别人产生这个欢喜之心呢所以可见的话，我们说人和人之间长得差不多都是人，五官的话都差不多，但是内在的悲心说话的这个善巧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所以你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情况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其实在提升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自己说的话经常会让别人产生烦恼，有时候还不是说自己故意说这些语的这个恶业的话，那么肯定是前世自己说恶语的一种这个等流果需要明白这样一种业因果，也没必要什么呢怨天尤人。那么懂得之后的话，在提升当中尽量通过这个祈祷上师三宝，那么修这个金刚萨埵忏悔语的这个恶业那么这种情况会逐渐转变会逐渐的这个转变所以像这个关于说话的这个技巧，哪些是恶语那么哪些是属于和合语爱语就是说善的这个语言的话，在法华经华严经还有军规教言论当中都有讲。但是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归纳起来其实什么呢，关键是我们内心要有一种慈悲理念，以及什么呢，一种这个大利他的这种心，大悲心慈悲理念和一种利他的这个理念，有了这两种心的话，那么我们所发出的这个声音肯定对这个众生直接间接会有利，那么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对自身有一种这个信心所以就是说一些这个语业的话，一方面它是属于外在的这种表业，那么表业有时候也是由我们内心所引发的，所以我们要想什么呢，让众生产生欢喜之心，发了菩提心的人我们不希望触恼众生，不希望造这个语的恶业。那么最关键的不是说外在我去找一些技巧，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内心要有一种慈悲心和利他心，有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发出的这个声音肯定直接间接对众生是有利益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第四个方面哈，就是雨的恶业当中说，关在这个对境方面啊，那么严厉对境，对这个原力对境，那么说这个雨恶业罪过更大。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特别是在这个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面前，说乱七八糟的刺耳语刺耳话呀，那么罪过更大。所以我们说，以上哈，对于这个雨的这个四种恶业，基本上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其实，在这个上师面前，其实说这个，比如说，就是自己的这个语言不注意，然后触恼了这个上师的心啊，那么以此也会带来种种的一些不好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去原力对境面前的话，像那个四十五师颂当中所说的，说话一定要谨慎。那么更不要说在上师面前产生邪见啊，恶口骂你上师，那这样的这种罪过是更大，所以对这个就是一些说法上说法的法师也好，然后上师产生这个邪见，那就是说在今生当中啊，不要说来世堕入跋涉地狱。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一些汉地的，就是有些法师嘛，当时是在古代，他不是诽谤那个建这个三论宗，讲这个中观嘛，说一切万法都空，他就非常不解。说这个法师那个讲的这个法是空的话，那么就是说法师也是什么呢，空的，然后就是认为他们都落入在这个断见当中啊，这样产生邪见之后的话，好像当时那位这个就是产生邪见的这个法师啊，他后来也是那个舌头出这个三尺长啊非常的这个难受。后来他也知道自己造下了这个就是诽谤圣者的一些这个罪过啊，他也有恶语嘛，那后来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后半生啊，通过这个修大乘法，然后讲这个大乘法，印大乘经啊，忏悔而这个忏悔清净了。而且我记得那个也曾经听过那个有一位居士说嘛，以前他们在那个一些汉地居士到了那个就是格鲁派的一些寺庙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同伴当中哈，也是有一个人非常可怕，他们当时都觉得非常恐怖啊，说好端的那一个人突然这个舌头就出了老长了，很长时间都已经那个收不回去。那这些的话我在想哈，也有些我们说也不一定是也不会是这个无缘无故，可能就是说前世也好，今生也好的话自己也会造下一些这个就是诽谤圣者的这个罪过呀，恶语啊等等所这个导致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殊胜对境面前哈，千万就是说不要有那种不以为然的这种心态，一定懂得这是在上师面前，那么是殊胜严厉的这个对境面前，不论是自己行住坐卧的任何的这个威仪哈，都应当像这个新入门的这个小媳妇一般啊，那么一定要什么呢，谨慎。那么进一步的话说，不管在任何人的这个面前，其实我们说话都应当这个谨慎。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哈，人的这个语言好像没有这个阀的这个水龙头一般啊，好像没法控制，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夸夸其谈，其实这不是很好。在夸夸其谈当中哈，我们很容易什么呢，造下一些这个语的一些这个恶业。所以我们说话应当依靠这个真知真面来观察，该说的话就要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要就是走这个两端。有些人的话就是该说的话始终就是说不说，这也不好啊。而有些人的话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一个劲儿的也说个不停，说很多的这些奇语无关话，那这样也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人和人之间哈，这个语言以前上师也是再强调，表面上语言不是很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往往都是靠这个语言来沟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说话当中啊，沟通当中懂得说话的这个分寸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哈，我们下面看这个第四个方面，讲这个祈语，祈语的这个过患哈，祈语的这个内容。那么祈语内容哈，我们下面分成七个方面来进行介绍一下。其实是七个方面，只是方便大家把这个上师的讲解也好了之。然后我们分了这个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祈语范围比较广泛。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在别人诵经念咒时说祈语，罪过特别严重。第三个方面就是祈语都是由贪嗔烦恼而引发的。也就是这个祈语表面上好像是无心当中说的语言，但实际上我们爱说祈语的人都是因为相续当中有贪嗔的烦恼而引发。第四个方面，在诵经念咒时期间说废话那么则不会有这个诵经念咒的一些收获。以及第五个方面说不具备条件随便念诵这个密宗仪轨也就是说在念诵密宗仪轨当中也不以为然那么这样就是说获那个由此而什么呢获取贪财之人的这个罪业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由此而 我们说这个第六个方面，说黑财如燃烧的铁丸子一般。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是再次强调啊，那么在念诵的这个时候的话，尤其大家在这个法会期间念诵时候，一定要断除绮语，应当默就是说沉默不言不语啊，而这个直语的方式进行念诵。所以我们首先哈看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绮语范围比较广泛。那么原文当中讲到说，绮语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婆罗门的咒语等本来不是正法，反而认为它是正法的，或者说是那个娼妇妓女的淫秽语言，撩起自他贪心的靡靡之音，关于军事武力、抢劫盗窃之内的高谈阔论，诸如此类，凡是能够引生贪嗔痴的无忌之谈，通通属于绮语的范畴。所以它这里边哈，绮语范畴非常广，比如说婆罗门的咒语啊，世间的小说、电影啊，还有一些娼妓的一些这个靡靡之音啊，淫秽的语言，以及了博贪心的这个靡靡之音。其实这个了博贪心的这个靡靡之音哈，靡靡之音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史书上哈，说这个如果一国之君喜欢一些靡靡之音啊，引发贪心的这个靡靡之音的话，这个靡靡之音其实就是亡国之音，这是在世间当中哈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现在不太记得清了，以前也是在那个司马迁的这个史记当中哈有记载，当时是哪一朝的这个商纣王还是哪一个王，他当时就是说有这个靡靡之音嘛，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亡国。后来他亡国之后的话，当时这个造这个靡靡之音的这个乐师啊，他死了以后就在当时的一个叫什么河，他一个成语啊，那么已经转投生为鬼，然后在那个河一带的话经常会出一些鬼音，就是这些靡靡之音。后来就是在那个以前古代有一个国王啊，就是那个去拜见另外一个国王的时候，他路过这一条河啊，就听到了这个靡靡之音。其实他也是一种夜感吧，其他人都没有听到，就他听到了。他听到之后特别喜欢，然后就让那个他的乐师啊，把这个当时这个音乐就乐谱就记下来。记下来之后的话，他到了这个就是说他做客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国王啊，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乐谱啊，然后就是大家共同弹奏娱乐呀、啊。那当时对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那个乐师，当时是叫什么呀？什么矿好像是，石矿还是什么？他就提醒他们的这个国王说：“你不要那个听这些音乐，说你如果听这些音乐的话，那么就是这些什么，其实就是亡国之音，其实就是亡国之音。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哈，如果一个人的爱好喜欢听这些靡靡之音的话，那么他在世间当中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就是说作为啊，甚至会导致这个亡家亡国等等的一些不好的这个过报。”那么还有像这个，这个等一下又，还有像一些那个军事啊、武力啊、抢劫呀、啊、盗窃之内的这个高谈阔论，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绮语，所以我们说绮语的范围，特别的这个广泛啊。那么在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广告啊，有些是属于骗人的话，那么有些的话就是完全是一种绮语，电影、电视啊、娱乐片呀、啊。那这些的话就是说都是属于在这个绮语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说这些凡是能够引申贪嗔痴的无稽之谈，那么通通是属于绮语的范畴当中。当今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个绮语可以说特别广泛呀、啊，无论像这个电视、电影、网络、报纸还有杂志，那么里边90%多那么充斥的全部都是绮语。而人们对这个绮语的信任度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非常信任，也愿意听，也愿意说。而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呢，生存空间了。因为有了这个绮语空间的话，就便是一些修行人，如果说他没有一种这个定力的话，很容易被这种绮语所转。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这个旅途当中啊，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如果没有医治好的这个善知识，然后就是说医治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同行道友啊，那么经常去闻思不间断去闻思修行的话那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委员可以说此起彼伏，一天两天还能够这个应付，那么但是的话我们怎么样究竟超越呢，也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个上师哈，有时候在很多教员当中也是讲，其实密法的窍诀可能最适合现代人。为什么这样讲以前在那个我们讲这个就是莲师七句祈祷文的时候，上师也有讲过，因为密法的有些教员比较开放，而其他戒律尤其是别解脱戒，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啊，种种破戒的这个因缘层出不穷，所以越来越这个难守护啊，越来越难守护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有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当中，念咒语做善事观修自心的到底有多少。我们不说其他的非佛教徒，就是我们佛教徒当中，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文字修行过程当中，一天有多少时间我放在这个真正去行持善法当中啊？那这样来进行观察的话，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的。而大多数人平时要么是看电视，要么是看电影，要么就是上网聊天呀、要不打手机啊等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虚幻世界当中，又去寻找虚幻的这个世界，那除了引生贪心嗔心以外也是什么呢，很难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有人觉得哎，可能不至于这么严重吧，那我必定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去这个文字修行。但是实际上哈，你像接天菩萨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说了，说我们的这个众生相遇当中产生的这个善念啊，就好像在乌云暗夜的这个虚空当中出现了闪电一般，即便是出现了，也是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而在我相遇当中产生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等等的这个善法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如果说没有在好的环境当中去稳固，增上的话，那很容易什么呢？又消失、退失。一旦遇到违缘的话又退失。所以善念的这个产生哈，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在现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福报不够的时候，也很容易被一些不好的这个外缘所这个左右。所以我们尽量哈，上师强调大家依靠这个菩提学会，那么大家共修的方式去文字修行就是要什么呢，增加我们修行的这个力量。如果是我们一个人去文字修行，最开始几天我还能够坚持，几个月我还能够坚持，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自制力啊，那很容易什么呢，终止这个文字修行。所以我们依靠一个好的这个团体那么大家共同这个文字修行的话，我们很容易什么呢，能够有这样一种力量去摆脱这些不好的这个因缘。那么在《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有讲到说，多疾其语句能令心意乱，破坏于凡横，妨碍涅盘道。那么讲到其语的过患的话多的这种奇语听过多的这种奇语的话，让我们的这个心意散乱破坏我们的修行，轻易的这个修行那么妨碍我们获得涅槃解脱之道所以我们不修行的话，那这些自然你不听也可以。但如果修行的话，其实在我们城市当中甚至有些在汉地那么就是寺庙当中，其实看电视也好，还有这个上网也非常方便但是我们要什么呢，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约，我不能够就是参与这些。我们有些道友在这个年初的时候，随着我们一起上师的这个倡导那么很多在家居士，我非常就是说佩服他们发愿不上网，或者说上网的话，那么规定自己上网的这个有限时间，然后即便看电视，那么一天只能够看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那么给自己制定一个这个就是规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杜绝了自己散乱的这种因缘。那么杜绝了这个散乱因缘的话，就能够成就自己清净的放横，成就自己解脱涅槃之道所以也是什么呢，我当时也是非常随喜很多的一些在家居士能够发这样的一种愿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在别人诵经念咒过程当中说奇语，罪过特别严重。原文当中讲到说，尤其值得提醒诸位的是，在别人诵经念咒等时，口若悬河的谈论许多令他们心思散乱的无关话题会断绝别人行善的资粮，罪过极其严重。这是说在念经还有我们在这个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样就是说去说一些无关主题的这个话罪过也非常严重。在结论文大书当中其实也有讲，比如说在这个大家共同文法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说去用手机然后悄悄说一些话或者说乃至让旁边的人听到那这样甚至会有舌法的这种罪过我们都知道无间罪那么都可以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舌法之罪没有忏悔清净都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在我们这里在讲到的这个第二个方面，那么罪过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诸法解要经》当中说，百千功德门由舌而破坏。如果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这个舌头然后又不说一些这个善的这种语言那么以此而破坏自己百千的这种功德，好不容易积累的这种功德，那么因为自己的这个不注意语业依靠自己的舌头而破坏了。还有在《增广贤文》当中也有讲到说，百病从口出，百祸从口百病从口入百祸从口出世间人也是这样说的，百病从口出。那么很多的这个祸患的话，都是因为自己不注意口业而感召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就是那个 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啊，那么还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在我们如今有些世间人哈，那么写的一些小说呀，编的一些剧本啊，还有做的一些书籍，也可以说处处充满了这个就是奇语啊，充满奇语。那这样的一种这个罪过也是非常大。还有所谓的一些艺术家呀、歌星啊、影星，以自己的奇语作品，其实现在歌星也好、影星也好的话，我们不能够说全部，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歌星、影星的话，完全是什么，在说这些奇语。那么令成千上万的这个人沉迷于其中啊，有意义的是全部耽误了啊。那以此的话，不单是自己说这个奇语，而且让整个世界的人陷入在这个就是沉迷当中啊，产生贪嗔痴啊。那这样就是说那个由此而引发的这个罪业哈，也是非常这个严重。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看这个愚痴的世界，其实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这个盲从啊，对于具有功德处的像佛陀没有信心。对于能够让我们获得今生来世解脱的甘露妙法也没有信心，而对于这些影星啊、歌星啊，然后说的这些奇语的话啊，也愿意听，也有信心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稍微有一点智慧的话，以佛教的仪器来进行衡量啊，那么其实这里边在这个世间当中所充斥的这些奇语，尽管范围非常广，但是还是非常容易发现的。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奇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但是如果其实这个是讲到的第三个方面，奇语是由贪嗔烦恼引发的，第三个方面了。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奇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奇语都是由贪心和嗔心而引起的。那么再说奇遇的过程当中，自他相续中萌生了多少贪嗔，罪业就有多大。其实这里哈，你像我们刚才前面举的这些，像这些贪嗔语言的话，其实也是由自己内心的这个贪嗔所引发的，也容易引发他人的这个贪嗔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是的这个奇遇罪业为什么大呢？就是因为他可以在自他相续当中萌生贪嗔之念，萌生多少贪嗔之念的话，那么罪业就有多大。如果我们还光是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自言自语，我说一些奇语啊等等的话，那就是说只是什么呢，自身的这个罪业。如果我们像一些这个就是歌星影星啊，不光是说自身说奇语，那么让他人听这些奇语啊，引发他人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嗔之念的话，那罪业比这个一个人说这个奇语的这种罪业还要大。我们记得在那个前两堂课也曾经讲过这个黄庭坚嘛，他以前在写这个诗词过程当中哈，他还觉得没什么太大的这种罪业，但是当时那个禅师就对他说嘛，说你的罪业更大，不只是说做这个马夫，因为你说这些就是做这些淫词艳语，让很多人天下人产生这个贪心啊，淫行贪心啊，那就是说你会堕落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后来这个黄庭坚他被这个禅师一呵斥啊，那么从此也是什么呢，杜绝了自己的这个写艳词的这些习气啊，那么改写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行善的一些这个文章啊。所以我们这里哈，你像那个当时那个禅师为什么呵斥这个黄庭坚，因为他不光是说一个人产生这些贪嗔痴念，那么依靠这些就是说诗词啊，让很多人喜欢读，然后相对当中产生这个靡靡之念啊，产生这些这个就是说贪恋荣辱的这个念头啊，那这样子的话让这个自他相续当中萌生了多少贪嗔的话，罪业就有多大，让更多人产生这个贪嗔，那他的这个罪业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哈，以上我们所说要减少说这个奇语，减少说奇语。那么平时的这个语言的话，尽量就是说念咒啊，然后我们就是说讲一些善法啊，要说一些有意义的这个语言。所以我们平时哈，每天看书不间断，要听这个一两堂课，上师在的赞叹哈，我们要共同在一天当中闻思这个一堂课，在很多教研当中都讲。为什么这样讲呢？上师非常谦虚，说的是，比如说上师自己也是说嘛，我在讲一堂课的时候，那么我自身不会说一些奇语，我想的是正法，我也不会打妄想。然后作为这个听众的话，那么他的这一堂课当中也不会产生粗大的这些贪嗔痴的分别念，也不会什么呢去说这些奇语。他懂得业因果，在一堂课当中啊，那么他不会讲这个奇语，也不会讲恶语啊。所以我们在一堂课当中，有些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功德，不听也可以，反正这些法我都懂。但实际上在一堂课当中，我们闻思法义是一方面，那么同时兼带着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可以什么呢，内心清净，语言也清净，身业也清净 啊，所以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积累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德。如果一天当中没有一堂课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摄持的话，比如说我们不上课，然后如果长时间不上课，我们经常说不闻法者面目可憎啊，他的这个相续很容易改变。然后这里边讲这个祈语的话，那平时很容易跟别人讲一些祈语，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一天看书不间断啊、听这个一两堂课呀、啊、那如果说次一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每一天念诵高僧大德的还有佛经论典当中具有加持力的偈颂和发愿偈，也就是说自己来进行观修。或者说观修也不会的话，那至少什么呢，我们每一天那么嘴业的话也要什么呢，语业啊，也要念诵特别有功德的这个心咒啊。所以就是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人的话，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要减少说这个祈语。那么如果要说话的话，要什么呢，念心咒，念经文，或者说讲法啊，或者说或者说那个讨论这个法义啊等等的，那么把自己的这个语言用在有意义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上师也是在赞叹藏地有一位这个老喇嘛呀，其实上师几次提到过这位这个老喇嘛。他在那个当时是上师讲这一堂课是去年嘛，那么在这个前年的时候，当时这位老喇嘛也是在上师面前发愿念这个一亿遍观音心咒啊。那后来去年又在这个上师面前就是见了这个上师，而且就是说他当时已经很79岁，然后80岁了吧，当时声音也是听不清了，但是一直让上师加持他，因为他在这个前年已经发愿说要念这个一亿遍这个观音心咒嘛，说再加持他能够活一年多的话，那他这个一亿遍的这个观音心咒就已经完成了，他大概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念完这个一亿遍呀，所以他那个就是平时的话也非常精进，睡得非常少，然后他一年半就已经念了5000多万，如果再有一年的话就能够念这个4000多万，就能够念出来，非常了不起。而且他在前年见上师的时候曾经就已经，上师问他说你已经念了多少这个观音心咒，他说念了3亿多遍吗，大概用了这个17年时间吧，因为在十几年时间，而且还念了这个10000遍的普贤恒愿品啊。所以我们同样是人啊，我们就是说时间的话不一定说完全挤不出来，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位老喇嘛却在一生当中啊做了依靠这个享满难得的这个宝贵人生，那么真正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平时哈作为这个女众的话，有时候也是愿意叽叽喳喳，愿意说话但是这种习性哈一定要改不论是在大家共修的这个场合当中还有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啊，那么尽量就是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啊，那么尽量就是说念咒啊，说一些这个饶益他人的这个就是话语，那么不要说一些祈语，因为在这个说祈语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开始觉得就是说大家聊天，那么聊天之后的话就开始说这个是非两舌，甚至最后恶语都已经出来，那么之后的话彼此之间就是翻脸都是由自己的这个余业最开始不谨慎而导致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个念诵经咒期间等说废话则不会有这个收获啊，不会有这个收获。所以在这个念诵经咒期间的话，尽量就是说有条件不管理一些事情的话，那么直觉方式去念这个经咒所以在这里边说，再者说念诵经咒期间如果掺杂一些废话，那么不管你念诵多少咒语都不会有什么收获，特别是在僧众行列中，如果有一个人废话连篇，那么僧众全体的善思都会断送在这个人的手中，而且也会损毁师属所及的这个资粮损毁师属所及的这个资粮这里边就是在这个念诵经咒期间，如果说说这个祈语的话，罪过非常大呀。华严波切在这里边讲到祈语的过患，讲得非常严厉。念咒如果说祈语的话，说念咒的这些功德不会获得，不会有收获。然后这里边的话，你还会什么呢？扰乱其他人的这种修行，整个善资啊，那么会什么呢？毁在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手中罪过是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很多人哈，那包括修行人在内，在参加法会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就是说说话说一些这个祈语。所以华严波切那么也是悲心所致为了让我们好好这个修行。 那么尽量什么呢？积累这个迅速积累一些这个福德和智慧的这个资粮啊，为了杜绝我们这样的一种不良习性，那么也是把这个罪过啊说得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修行比较好的人啊，其实在这个参加法会也好，自修也好的话啊，在任何的一个场合，他不会随便这个说奇语，在《四门除心录》当中也是有一则记载啊，当时在那个宋朝有一位禅师叫大同禅师，他平日哈、无论作息都是端正严肃，目不斜视，领众30余年从未谈笑，跟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老人他巴尊者哈差不多，可见说有智慧的人他不会什么呢，说很多话而只有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才对无关紧要的这个世间语言特别感兴趣。其实我们在接触一些真正的修行人高僧大德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们这种语言守得特别好，然后就说该说的这个语言他会什么说得恰到好处，然后不该说的这个语言的话从来不会说，语业方面守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哈尽量在这里边首先懂得这个祈语的范围，懂得之后的话，那么尽量要杜绝自己在祈语方面哈容易犯下的这种过失。那么第五个方面讲到说，不具备条件随便念诵密宗仪轨而获取贪财之人的这个罪业特别严重，就是说享受没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哈，然后去那个念诵密宗仪轨而享受信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罪业是非常严重的。原文当中讲到说，本来在印度圣地除了具足功德远离过患的人以外，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信财，世尊也没有开许。然而现在我们有些人只是学了两套密宗仪轨，刚学会念诵便肆无忌惮地享用信财，通过密宗仪轨的方式来享用信财，如果没有获得灌顶，不具足誓言，对生缘次第一窍不通，没有念满就是圆满念修的人，随随便便便念修密宗仪轨，那变成了笨教的吟诵一样，那么因此罪也相当严重哈。那这些在那个极乐云文大书当中也有讲，然后这里边语言哈大家也都能够懂，我们时间问题哈也不详细讲了。那么由这个祈语的话所引发的那么随便念诵这个密宗仪轨啊，相信当中没有这些密宗的这个一些这个就是传授灌顶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因缘条件没有具备，然后为了获得名闻利养啊，那么这也算是一种邪密养惑。那么邪密养惑的这种罪业的这种过犯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藏地不是有这个笨波教吗那这样的一种吟诵的话就像笨波教的这个吟诵一样那么以此而享用信财的话，那么自己什么呢，消不了这个信财啊。所以在这里哈，生缘次第大家下面看一看就可以，还有像这个笨教的一些定义哈，那大家看一看也就可以了。那就是说本来在这个印度圣地哈，确实除了具足功德远离过患的人以外，那么其他人也是没有资格享用信财的，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没有开许过所以他这里哈，很多人认为学了一些文解脱一两套密宗仪轨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可以就说为别人依靠密宗来进行念经了，其实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因果我们需要这个了知的所以在这个戒律花曼论当中也有讲说，只有在清净戒律的基础上文字修行之人才能够享用信财这是在那个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那么我们看第六个方面说，黑财如燃烧的铁丸子。原文当中讲到说，事实上黑财就像燃烧的铁丸子，除非具足生缘次第双运铸铁之牙齿的人才有能力享用，如果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享用，只会自讨苦吃，焚毁相续。如宋云，黑色性财乃是生命之利刃，过分享用斩断解脱之命根啊。我们很多就是说，我们有些汉人也没有这个智慧啊，只要就来了一位自称是活佛的人，我们都认为他就是一个大成就者，马上去灌顶，殊不知其实他并没有具足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密宗灌顶的一些这个因缘条件只是为了获得名闻利养，通过我们现在有些人对密法特别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机缘想要获得这些信财和这个王财其实这些人的话也是非常愚痴啊。我们上堂课所讲到的一些这个假扮的这个上师那么通过这个甚至通过像这个六十达赖的这个就是情歌来进行灌顶那这样子的话只会什么呢，自讨苦吃而焚毁相续。所以黑色信财的话不是那么好享用的那么他这里便是说具有什么呢，什么样的这种牙齿之人可以享用呢非常形象的一种比喻，说生缘次第双运铸铁之牙齿的人才能够这个享用 那么佛在这个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当中说，应割身肉以用棍口，不以邪心受人施也。你应割身肉用于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啊，在这个饥荒之年的时候割自己的身肉都可以，但是你不要依靠这个邪心受人供食。其实他这一段哈，我估计在那个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当中，当时是讲到的那个茉莉夫人，她的那个王宫里面不是有五个那个奴仆吗？四个抬轿子的人，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掏粪的人。在那个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当中哈，有讲他们五个人的话，在前世当时也是那个就是出家人，但是在这个饥荒年代的时候，为了获得那个供养啊，当时就是乍见威仪，彼此互相赞叹这个功德，那么以此来进行获得这个信众的这个供养啊，所以就是说这样虚设供养的这个原因啊，当时佛陀也是说嘛，那么他们后来在那个已经堕入恶趣了，然后转生为人的时候，在很多事当中他们是黄门啊，使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具备男根也不具备女根的这样的一种人，而且当时是在那个茉莉夫人王宫就是说做那个就是奴仆的时候，也是一种这个使女啊，而且当时那个茉莉夫人非常悲悯他们嘛，因为他们是那个茉莉夫人前世的这个老师，尽管他们是一种这个就是行李养活呀，但是前世在这个茉莉夫人是这个居士的时候，也曾经把他们当成是法师啊师傅啊来进行供养，所以茉莉夫人当时也是请这个佛陀度化他们，为他们讲经说法，但是他们的这个恶业所致哈，甚至就是佛陀讲法他们也没有信心，不想听。茉莉夫人后来说，哎，他既然是我前世的这个师父的话，我不能够再把他们用作这个奴仆。后来就想那个，就是说，就是解放他们的这个奴仆身份，然后让他们就是出宫嘛。但这五个人的话，反而什么呢？恶业所感，给他们解脱身份，他们都不愿意，反而认为这个茉莉夫人的话说，为什么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了，你不要我们做事情？我记得好像已经跟大家也讲过吧。所以在这里边哈，在这个未曾有因缘经当中，当时这五个人的话，也是说那个就是说没有功德，那么想施主的这些，就是那个饮食也好，财产也好的话，那么来世，那么也是什么呢？堕入到这个恶趣，甚至在极尘当中转生为人，也是这样的一种使女的这个身份啊，非常非常可怜。那么第六个方面讲到说，黑财如这个燃烧的铁丸子，说暂且不说具足生人次第，有些人甚至都不能够流利的读诵，只不过是认同词句罢了，尤其是作为仪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念诵，如果念诵期间打开其余的浮藏之门，也就是以言说各种贪嗔的无关与混日子，那么结果只会什么呢？损人害己。所以念诵当中哈，不要说真正说出这个祈语，甚至动一个心念你在这个比如说给一些这个亡灵啊念经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德就不圆满了。以前那个戚继光他不是说给那个一些这个亡灵送这个金刚经吗？当时他妻子让这个婢女给他送了一碗茶，他还没有说话，只是说内心说了一个不用嘛。后来亡灵就托梦跟他说，今天送的这个金刚经功德不圆满，就是因为他动了一个不用的这个心念。那更不要说我们就是说产生这些特别多的这些分别念，甚至在语言中表达出了，那么在诵经过程当中啊，诵经的功德已经什么不圆满，已经遭到这个染污，那么结果的话也只会损人害己。所以在这里哈，像以前我们在资门同心录当中的这个公案大家也都知道当时也是两个出家人嘛，就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开始有天神守护地庭，后来天神离去，恶鬼就来了，然后恶鬼就什么呢非常嫌弃，然后扫他们的这种脚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谈话过程当中开始谈的是佛法，所以天神守护，那么紧接着就续家事拉家常，那天神就离开了，恶鬼就来了，非人就来了，那之后的话又谈一些施主的这个财物，那最后连这个恶鬼都已经嫌弃，而这个就是扫他们的这种脚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修行人平时的话能够这个守护自己的这个身口意那么就一定要什么呢？就是经常要观自己的这个内心，不要去讲这些祈语那么最后哈，我们在讲到这个祈语最后的话，就是再次强调念诵等时，那么断除祈语，应当默言不语的静静念诵。原文当中讲到说，因此诸位僧人平时也要断除祈语，默言不语而静静念诵，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佛陀在受十善经当中也有讲到说，若能不祈语，口常出妙香，犹如优婆罗深处得知佛呀。 那么种种共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远离一些恶语啊。那这里说不绮语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口出妙香，犹如这个优菠萝花一样，那么散发出这个奇妙的这个香气。而且我们在这个出生之处，那么也可以直立这个佛陀。好，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做回向。索南德伊坦江热巴尼多内尼迪张龙潘谢江杰嘎那奇瓦龙车巴耶朱比朱比朱瓦朱瓦修文殊师利勇猛之而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相拥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